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
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远方。
哇，远方姐，今天特别的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做客乐谷咏叹调。
啊，哪里啊，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在这里分享。
远方姐平时下班之后都做什么呢？
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上下班的时间，因为我们这边跟国内有时差，所以我很多的晚上都需要开会啊，或者是上课啊，所以呢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上下班的时间。
只要有需要随时都待命的这样一个状态。
是，因为主要是配合国内的时间，不过我还是会自己给自己找一些休闲的爱好，觉得生活还是需要有调剂的。
是的，那您用什么样的爱好来调节自己呢？
半年多的时间，我就开始学了一项新的东西，就是在学区里面他们开了这么一个班，我们就去学捏陶。
陶艺？
是。
说起这个陶艺，我就想起了人鬼情未了的画面。
没有这么罗曼蒂克，倒是没有了。不过也很像，就是手弄玩泥巴，我们叫玩泥巴。
这个过程应该很舒压。
是的，好像你就专注在那块泥巴身上，不会去想其他的。其实是一个非常舒压的一个过程。我给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，我给他一个题目，我说这个拉胚啊，胚土就把拉起来，要拉高拉宽，叫拉胚，就是像极了人生，
像极了人生。
对，不是像极了爱情，而是像极了人生。
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基督徒我们都会觉得哇，泥土陶匠嘛，然后神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对不对？
没错。
我说我终于熬出头了，我现在是陶匠了啊！可是后来越来越觉得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陶匠的，真的不容易。
要不然您还要上这个班呢？
啊，对，上了班也不一定，就学几年都不一定可以。
从学徒到出师还是需要一段时间。
对，我记得我跟我们中间有一个人，他就一直在那个算一个工作坊，我就觉得他住在里面，每次去他都在那儿。可是他也不是老师，他就是爱好，他就非常熟练，他有时候也成为助教一样，帮着老师去教学生啊，或者跟大家讲，那样有问题去问他这样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你学了多少年，你做了多少年才能够做到这样？他说，哦，我大概做了40年了。我说，妈呀，你给我一点盼望好不好？40年以后我不知道人是不是还活着了。他做了40年了，所以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。
那远方姐，第一步老师是教你们做什么呢？
就是去玩泥巴，去熟悉那个粘土的感觉，
感受粘土。
对，把它给塑成一个，或者揉成一个圆柱形。
听上去很简单，这个揉面团对吧？
对，
揉面条。
可是问题就是没那么容易，因为我们做出来很可能就是方的，或者是有棱有角，或者是不圆，要真正的做出一个很平滑的一个圆柱体还真的没那么容易。所以第一堂怎么弄就是不对，然后后来发现说，哦，其实在那个揉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就施压了，然后它就变形了。
所以那手感特别重要。
还是手感。所以第一堂老师就让我们去熟悉或抓那个感觉啊。我为什么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陶匠，而是一个陶匠必须对那个手中的那个粘土的特性要完全的了解。软的有软的对付的方式，硬的有硬的方式，是干的还是湿了，是软的还是硬了，或者是那块粘土里面的材质是不是平均。所以这个中间都有很多的，你说学问也好啊，很多需要去了解这块土到底怎么回事。所以也就是选对了土之后呢，也要去揉它。就像我们揉面团哈。所以我说那些我们那些同学，那个北方人比较会做面食的，可能就比较能够抓那个感觉。那我自己对做面食没那么的到位的话，可能就更不容易了，
就需要更多的时间。
是是，其实不同的土适合做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老师让我们说，第一批刚刚开始学的那个土跟后来我们用的土也都是不一样的牌子，不一样的质料，不一样的颜色，什么都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陶土本身是有讲究的。你看哈，你这个陶土太软了的话，太湿，你可以加水嘛哈。
对，
你会觉得说软了可能比较容易去捏哈，比较容易塑形。可是 太软了的话呢也不行，容易塌，而且容易裂，它立不起来，它那个形状不能够持久。
所以加多少水也是需要有讲究的。
哎、对，也不能太多水，也不能太硬太干，因为太干了也会裂啊，也会断。整个的过程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样是太湿，那样是太干，总是有这个失败的过程。
嗯、
然后失败之后那个土怎么办呢？理论上那个土是可以回收的，比如说太湿的话你把它晾干再重新去揉，干的话你可以加点水，反正都是要重新再去揉过。为什么要揉呢？就是把里面的气泡给揉走，然后让它整个的那一块的里面的材质是均匀的。那个老师跟我们说，他说什么，他说因为你买一袋陶土没有多少钱，反而是事后要去揉或者是回收那些做坏了的土，你要花更多的时间、
哦、
所以就看你到底愿不愿意花那个时间。而且那个土一开始弄坏了，你要回收再去捏再去揉然后重新再做，其实就跟新的不一样了。也许我们揉的不够到位，或者是没有学会那个诀窍，可是老师是说你要花很多的时间，你看你觉得值不值得。
那老师一般的做法是他愿意花这个时间，
他不要，
他不要，
对，他宁愿拿新的土来做。
那您觉得从这个过程中您感受到的人生功课是什么？
我感受到人生功课就是说，还好神这位陶匠呢他是会回收的。
Amen Amen。 我是说啊，如果真的都像陶土老师那样，我们好没盼望啊，
我们就完了，我们做坏了就完了，就扔了，
扔了不要了。
是，所以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哈。
这个真的挺打动我的，感谢主啊，他不嫌弃我们、嗯、我们一次次的有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不好的土，
嗯，
但是神却愿意花那个时间了解我们、
嗯、
晾晒我们，重新塑形我们、
嗯、不行了就扔掉的话，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继续下去了。
没错没错。
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学所谓的上那个转盘，你像那个人鬼情未了里面一样，你这样中间去怎么去捏啊，它转，
对对对，
然后你去拉高啊，去塑啊，那边
陶匠需要不断的踩那个转盘，有些是电动的，有些
对对对，就是你要加速啊或者是刹车啊、嗯、就跟开车一样啊、嗯、有这样子去控制那个转盘这样子。
一般从那些视频中看到的就觉得好容易，一拉诶这个形状就出来了，然后
是那个就是人家几秒钟的事情，我们可能几个小时几个礼拜都做不出一个东西来。为什么？其实关键就是定中心，转盘是圆的嘛、
嗯、
那你的陶土整个的你要把它完全定中心定好，这一步没有做好以后就免谈。
为什么？如果中心歪了，
拉出来就是歪的，就是不对称的，或者就是一边高一边低，一边大一边小，一边厚一边薄，甚至就塌了，
也挺艺术的。
可是问题是你不能所有东西都是那样歪瓜裂枣，没有一个正的。
打基本功的时候一定是最正宗的。
对，正中心定不好的时候你就拉不宽也拉不高，
那个是基础，
基础中的基础。你看我半年多过去了还是定中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抓得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你中心定不好你以后都免谈，都是歪的，都是不对的。
这和我们人也很一样啊。
哎，对啊，这个就是人生，我们人生最重要就是定中心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中心点，我们的根基到底在哪里，我们这个中心没有定好以后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对了。
是，
这个定中心也很有意思，我也真的是花了蛮久的时间去找那个感觉，而且老师在旁边示范啊怎么样告诉我。因为我一开始的话那个转盘会转，对不对？那个转盘一转我就开始慌了，因为我觉得它在转，它转得越快我就有点怕，就有点慌，
感觉你不能够去驾驭它，而反而是、
哎、你不能控制它，然后它在那转你就很怕。当然它有一些的教我们一些技巧是让它不会飞出去底下黏住，然后我脚在那踩，然后一直在踩刹，老师说你脚拿开你就让它转，快速转，你为什么要让它减速，就是说我这个动作是错的，不可以，因为我随时它一快我就刹车，我就让它慢一点。他说不行、
嗯、
一定要他快转。他说其实你以为他转得越快你越没有办法控制，他说错了，他转得越快你才越能够控制，他在转动当中你才能够去调整他的中心点。
原来是这样。
对，
按照常理来讲慢下来我才好控制，才是我的控制中。
可是问题就相反，他在转的当中你才容易去塑形，才能够去往里面一点或者右边怎么样一点，他在转的当中他就平均了嘛。
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领悟到的人生道理，
人生道理就是我们不要怕变动，你站着不动你怎么知道你方向对还错，你没走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走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方向对不对，你才能够调整。所以 不要怕变动或不要怕行动，你只有在行动当中才能慢慢的去转向，去调你的方向，调你的步调，调你整个的所有的东西，就是你不动的当中你不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
哇，元芳姐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希望啊自己改好了我们再上路，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得先上路，
是在慢慢调整。这也其实蛮符合我们圣经所教导的，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终点，看到的是结果，可是神重视的永远是过程，过程才是最重要，在过程当中才能够调整，过程当中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，他们才能够去经历神。那如果你都不动，或者你一步到位，好像你就少了很多东西。所以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说我从一开始怕那个转盘转得快，到最后我不怕了，他转得快我也不怕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是一个跳跃，一个提升，就是我不怕他转得快了，因为我知道转得快其实是有好处的，反而我越容易去找中心，或者越容易去调整。
而且一开始那个转动很快的转盘，对于新手来讲，我觉得它就很像一个很威胁我的环境，
是没有安全感嘛，
对
对，就会怕嘛，就会觉得说我失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本能就是拒绝，本能就是脚踩刹车，所以老师说你脚根本拿下来，你完全就你就失控，让它转，然后你再去想办法去找中心点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也是一个过程哈，你怎么样去熟悉那个转盘，熟悉那个感觉，熟悉那个速度，整个的过程都挺有意思的。中心找好了之后，你才能够拉宽拉高，才能够把一块土把它做成一个器皿来，对不对？
是，
这还是第一步而已。你拉胚拉完之后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是修胚，就说你这个东西第一次做完之后，你得放在那儿，至少放一两天才回来修。第一个，你可能拉的时候你需要用水，或者是它比较软，可是你到最后要去修的时候，它要稍微比较定型了，你才能去修，否则你没有办法修的，太软了，所以就要放。可是你这个放的过程呢，又不能放太久，也不能太短，差不多要刚刚好。对我们来说的话，跟空气的干湿是不是很热，或者冬天夏天也都不一样，我们会要把它盖起来，那有的时候是要保湿，有的时候是要让它更干，所以都不一样，就是按照不同的空气的湿度，你是下雨天还是大热天出太阳，然后是冬天还是夏天，温度气温都有关系的。我觉得又好像可以用到神对于我们，神要修我们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等一等，不是马上我们做错的事马上就修理，就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圣灵会提醒，可是可能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神再会去告诉我们你当初那件事情说的那句话，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
Amen，
我觉得
先晾我们一会儿，
对，好像我们就说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沉淀一下，
是，
也许当时神如果要真的介入的话，
我们听不进去，
对，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，或者不一定能够听懂。我觉得神知道这个时间点，要在最合适的时间去修理我们，或者提醒我们。你看，往往我在圣经当中看到的例子，神都不是马上去对付这个人的罪，或他的一些的软弱的地方。比如说，你看大卫好了，他犯罪，很久之后，拿单才去见他。彼得不认主，其实他不认主之后，他跟耶稣见了好几次面，耶稣每一次复活之后在门徒面前显现，他都在场，可是耶稣没有马上跟他说什么，而是最后才在提比利亚海岸去面对他，质问他，然后去建造他，所以中间也隔了很多次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，这个耶稣为什么不一见面就说，你看我早就告诉你了啊，你说你不会不认我，你就三次不认我，我早就告诉你，
那我愧疚死了，
没有，都是等到好久好久以后，或者是神觉得合适的时候，才去让他去面对这件事情。
元芳姐关于逃逸如人生的分享还在继续，欢迎您下一期接着收听。我是永恩，
我是元芳，
我们明天再见。